出埃及记第五章，出埃及记第五章，好，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出埃及记第五章。好，一起来请。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你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既知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当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已经叫他们卸下担子。当天法老吩咐督工和长官的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庄，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树常做庄的树木，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户主说，容我们的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供奉架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去往的言语。
督工的和官长
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解释税
当作草。督工的催促说，
你们一天办完一天的工，和现场有草一样。法老督工的则把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庄完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庄吧，看啊，你仆人挨打了，其实是你们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的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庄却要无数交纳。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庄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审判，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系在他们手中杀了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带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是从我去见
法老，奉你的名说话，
他就不带这百姓，
你
一点没有拯
救
他们。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里，我们一点低头给你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拯救了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世界。主啊，我们原本是在仇敌的辖制底下，我们在为了世界忙碌。主啊，我们被仇敌蒙蔽了眼睛，我们感谢神，现在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有自由。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你今天继续跟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聆听，奉主名祷告，阿门。好，感谢神，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新的段落。之前我们说过，出埃及记可以有两个重点，这两个重点是什么，弟兄姊妹？有它两个重点，一个是出埃及，就是月节，特别是它的重点，那个点在月节，那个是十二章，
第二个重点呢是颁发律法，它的地点是在西乃山啊，他们十九章到了西乃山，二十章颁发律法，所以这两点就变成出埃及记的我们分段的方法。这个大段有三大段，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第一大段，所以我们现在在第一大段里面，就是在埃及里面，我们还没有出埃及。所以在第一大段里面呢，我们已经读了四章，前面第一章重点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到进到埃及，怎么在埃及里这个被神祝福，这个生长生了许多的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在埃及里受苦。所以第一章的重点就是这个受苦，在埃及受苦，也预表了我们在世界的捆绑、仇敌的捆绑当中我们受苦。第二章的重点是什么？第二章是神就兴起摩西啊，他记载了他的出生，他怎么在他利未人信神的父母面被他们这个教养，然后怎么在这个埃及的皇宫里成长，那怎么出来因着信心离开皇宫来到这个希伯来人当中可是他是因着自己的血气想要服侍神，结果神就管教他派他去旷野所以第二章就概括了摩西的前面的两个四十年，总共有八十年的时间在第二章。第三章跟第四章呢是连在一起的，第三章跟第四章是摩西被神呼召，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在何烈山这个神在荆棘的火中向他说话，所以神就这样子呼召摩西，神说你要脱下你的鞋，因为你在圣地摩西他呼召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所以那神呼召他是经过了八十年，在他的生命里做了破碎的工作。现在摩西觉得他是左口奔舌的时候，觉得他不能，觉得他生命可能就是这样子会度过余生的时候，神就在这里呼召他。神呼召他，摩西有没有立刻回应神的呼召？他还没有，他还问了神五个问题。神每次都得给他回答，所以最后四章三章至四章就是围绕着这个五个问题跟神的回答。之后摩西就顺服神，他就回去，就之后就跟着亚伦他遇见了他的哥哥亚伦，四十年没见到的弟兄重新见到，而且现在能够同工一起服侍神，多么的好。所以他们也把神给他们的吩咐，他们要给以色列人做的神迹，那三个神迹他们做到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就因此信了他们是神所差派的。所以第五章基本上就是说到这几个重点，前面的四章对不起。所以今天第五章是摩西，今天是摩西第一次去见这个不认识神的法老，他是第一次见到他，所以第五章整章都是发生在这个事情上。他第一次见到他的法老，这个法老呢，他是不是摩西以前追赶摩西要杀摩西的那个法老？你记得吗？那个已经是四十年前了，这个是另一个法老是另一个法老这个是现在这个法老不认识耶和华神，他这个法老呢，当摩西回到去这个埃及，回到去皇宫，这个埃及的皇宫要见法老，他的心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多么的复杂因为他这个皇宫是他所熟悉的，他在里面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个是他成长的地方，这个是他在里面学习一切的埃及的学问的地方，这个是他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可是现在他的身份跟以前的身份完全不一样，以前他在这个皇宫长大的时候，他是埃及这个法老女儿的孩子 他有尊贵的身份，现在他是一个牧羊人，可是感谢神，他手中拿的是神的杖，他现在心里充满着这种惊喜交加的心情，因为他知道神给他了一个极大的重担。上次他离开皇宫，你还记得他离开皇宫，他希伯来书跟我们说，他以信心相信神，不愿意做法老女儿的儿子，他放弃了这个法老女儿的儿子，放弃了以后可能会做埃及法老的这个机会地位去想用自己的方法去拯救以色列人，结果现在反而是那个是反而是不成功，40岁的他不成功，现在80岁的他反而他还是回到同一个皇宫，现在不同的是他已经80岁了，可是就是他已经不能了，可是他手上拿着的是神的杖，感谢神，这个是他要经历神的时候可是是不是这么顺利呢？是不是他回到去叫法老把神吩咐他的话跟法老说，你让我的百姓去，法老有没有立刻答应他，立刻就走，立刻就出埃及？没有这么容易没有这么容易。所以这个5章里面其实是经历摩西第一次重建这个就第一次见这个法老，然后他失败的经历，因为他去见这个法老，他说以色列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子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他就把神的话传递给法老，神说要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侍奉在旷野向我守节。在旷野向我守节的意思，守节就是守耶和华的节期。以后我们也知道，神在律法中当中颁发了许多的节期，总共有七个节期给以色列人这些节期是神要以色列人在一年7个时间里面去特别去敬拜神，所以向耶和华守节就是向神敬拜，就是其实就是向神服侍神服侍神跟敬拜神其实是一样的事服侍神跟敬拜神我们不要想到敬拜只是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才是敬拜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是敬拜所以他把这个话传给法老法老的回应，他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所以他一开始就受到一个拒绝，因为在法老的心，在他的思想里面，他自己就是一个神，他以色列人这个埃及人把法老当成是一位神，他是太阳神之子法老所以他你说你要有现在有另一个神耶和华神你要叫他摩西说你要顺服他听他的容他的百姓去法老的回应说耶和华是谁他觉得自己是也是一个神，他不愿意顺服另一个神而且是这个以色列人的神他说使我听他容把以色列人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出去。所以我们这里看得很清楚，法老他不容许以色列人出去法老也拦止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法老是预表着这个撒旦的一个预表，撒旦他历史历代做的功课就是要拦阻人去离开埃及，拦阻人去服侍神这个是撒旦一直在做的工作所以法老在这里不容许，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这个是神，这个是摩西跟他法老说的。摩西说是什么人的什么神？希伯来人的神你还记得在神遇见摩西的时候，3章的时候，神就跟他说，希伯来人的神，他神吩咐摩西要跟法老说这个事情我去看一下，在3章的18节他说。 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的往旷野去啊！神跟摩西说，你要这样子跟法老说。希伯来人的神，希伯来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希伯来是第一个称为希伯来人 的是谁？亚伯拉罕，他是第一个被称为希伯来人。为什么是希伯来人呢？希伯来就是过河的意思，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河的人，他从乌尔这个出来过河，过幼发拉底河，所以他是过河的神。神就是要人过河，河的一边是拜偶像的地方，河的另一边是去到神的迈向神的方向。神叫亚伯拉罕过河，所以他是被称为希伯来人。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知道希伯来人的意思。神特别把这个名字希伯来人跟叫摩西跟法老说，其实神就是要说到神是要以色列人过河。这条河现在是红海，要过红海，要离开埃及，要红海把埃及跟旷野分成两半，隔离出来。所以希伯来人的神也说明了跟埃及的众神不一样，因为法老觉得自己是神，而且埃及里面其实有许多的众神这里希伯来人的神特别说到是这一位神。希伯来人在埃及人当中是一个很低级的人族，他们是没有埃及这么发达，他们没有埃及这么长久这个没好像埃及这么繁华这么长久的历史。你看埃及有金字塔等等埃及金字塔在亚伯拉罕还没出生之前已经有金字塔了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这些他们还是只是在那边牧羊而已。所以你记得吗？约瑟去到埃及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希伯来人这个是贬低的话，希伯来人所以可是神现在说，现在是希伯来人的神叫你出埃及叫你让他们领他们去他说所以摩西说求你让他们出去，那走过三天的路程，即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三天的路程也是神跟他说的。他们要在第三章里跟他说你要走三天的路程第三章的第十八节里面就是说要离开埃及，走三天的路离开埃及让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敬拜神，祭司敬拜神，这个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敬拜他，去让我们服侍他。然后他这里说，如果他跟这个说，如果你不让我们去呢，我们就糟糕了。他说我们会受到瘟疫和这个刀兵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这里比较可能会很难理解。耶和华神要救我们，他说如果埃及皇不让我们走的话耶和华神就会攻击我们他会给我们瘟疫，用刀兵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好像神很残忍其实这个如果你从属灵的意义看，确实是神不是残忍，他只是他这里显出神是公义的神。你想想，如果我们在世界，我们神要拯救我们而我们不能我们不这个被仇敌拦阻，不没有被拯救，那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结局就是要面对神公义的神的审判公义神的神审判。所以当人没有出埃及，没有被拯救的话他就要受到瘟疫。瘟疫就是一种病用人这个自然的这个环境里面，在病神用这个病来行出他的公义的刑罚刀跟兵是神用这人败坏的人来行出他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感谢神神要救我们，好让我们不用面对神公义的审判，脱离瘟疫跟刀剑脱离世界，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感谢神那埃及王就说 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就说看啊，这地方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卸下担子啊。所以法老啊再次的拒绝啊，叫他们你们怎么样，他们这么多人，你怎么把他们的担子都放下？因为他们都为法老服侍了，法老最不甘心的就是他们离开啊，离开法老，法老愿意他们服侍他。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一章里，特别是看见法老他的心，他要以色列人留下来，留下来做什么呢？服侍他，不带他们啊。所以啊，他就拒绝了，法老拒绝了摩西，然后法老立刻他就会去做什么？下面他就立刻去跟他的官长啊，他说就那些监督那管这些以色列奴隶的人，他说好，你们不单只不让他们走，而且要加重他们的工作量，让他们不要给草他们，可是要让他们继续每一天要多少的砖，要建多少多少的这个做多少的工作，都要继续，可是不给他们草。以前埃及人他们做砖的时候是用泥土跟草能够把那个泥土坚固啊，他们可是当他们没有草的时候，他们那些砖就会很松散。法老说不给他们草，可是还是继续要他们去做砖。那不给他们草怎么办呢？他们就要叫他们自己去捡。做砖的数目还是不可少啊，因为他们是懒惰的。在我们读这里说，法老说了好几次，他们是懒惰的，他们是懒惰的。十七节，法老说，他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这个不是这个我们常常面对到的这个实际的事情吗？但是当我们离开世界而愿意跟随神的时候，世界就会有声音出来，你是懒惰的，你以前这么追求啊。你这个以前的车这么大，你的房间这么大，啊，你现在怎么懒惰了？你好像，没有这个一点的志气都没有了，好像人生没有一点的这个上进心追求啊！你是懒惰的，你是懒惰的，啊，这个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跟随神离开埃及的话，你就会听到身边有许多这种声音，说你是懒惰的。那个法老以前都是这样子说啊，要以前懒惰的，所以呼求说，那法老就把更重的重担给人啊。所以当我们在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经历，如果我们不离开呢，我们的经历就是那个重担呢，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因为这个法老他就是要我们用这些担子辖制我们，让我们离不开埃及，他不想我们离开埃及。当你有了就是追求呢，就是世界的追求是无完无了的，神这个撒旦会借着这些世界的吸引力，好像担子一样，草啊，这些草啊，好像我们去找草，就去到这里说他们以色列人怎么办呢？最后他们去到全地全埃及去找草，一天到晚就在找草，草啊找啊找啊，为法老劳力啊。我们常常啊，人就是这样子，一天到晚在找草，在忙啊，这个担子会越来越重。美国梦就是什么呢？弟兄姐妹，美国梦是什么？美国梦是夫妻两人，有两个一男一女，有一个洋房，有两车啊，一年啊，
要狗
哦，要狗还一个游艇，一年度假三个星期，这个是美国梦啊。可是那个你得到了这些，你出去中国人去美国啊，都是很穷的，大部分都很穷啊，可能慢慢的结婚了，有孩子了， 慢慢原本搭巴士，然后有小车了，二手车，然后新车，然后房车，然后过越野车，那个车要几年换一次，越来越大。房子原本是两房，之后三房，之后四房，面积越来越大，这个可是在这个就忙啊忙啊，找草。我想中国，更厉害，更厉害，不知不觉都总觉得，对方有一句话，英文有一句话，对面的草总是比你的草绿啊，因为美国人很喜欢草啊，真的美国人很喜欢草，你知道吗？就是可以用很多的时间去做很绿的草，可以用施肥、剪草啊、杀虫啊、再剪草、再施肥、再杀虫啊。弄到那个草最绿，整个住宅区最绿的那个，他就最自豪，那他就很开心，一天就在剪草，真的，我们一天到晚就在剪草，总觉得今天我的草比他这个黄，就觉得自己要不行了，要做饭。他的车他换了一辆了，我跟我老婆商量一下，明年可能我们也要换一辆。我们一生都在这个追草，这个就是仇敌用的方法，把这个重担放在人身上。这些官长，这个督工跟官长呢，他们的工作就是执行法老说的，法老说什么，他们就去执行。法老说好，你加重担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去跟以色列人说，法老教主说你们没有草，继续做砖。其实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经历里面，也有许多人就好像做这个督工跟法老的这个角色，我们负责把重担加给人，很多人愿意这样子做，愿意在这个家把这个这个工作的压力加给下属。很多这种虚荣的追求啊，这种虚荣心啊，去嫁给人，这个就是督工跟官长的工作，他们还是很得意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为法老服务的，以色列人、西方的人却是要那边做奴隶啊，要听以色列法老的话，要听那督工的话，所以他们很得意啊，他们是。站接着法老的这个权柄去，这个捆绑加害跟神的子民，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是神的子民啊，我们也是常常遇到许多这些督工的逼迫，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是为法老打工的啊，我们也常常遇见这样子，所以这些百姓没有办法了，他们就散在埃及地，遍地都找睡街做草。他说一天的工作，一天当完一天的工，和现前有草一样，每一天都有，一天这一天的工作完了，不要以为已经完了，明天早上起来还有新的一天，又要剪草，做完了明天早上起来还是要做，一起做直到死为止，所以这没有出埃及的结果就是这个光景，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可是神他不愿意我们活在这种光景当中，神要拯救我们，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这种撒旦的谎言、撒旦的捆绑。而当以色列人做不到怎么办呢？这些官长呢就会责打他们。责打以色列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为什么没有照着我说的数目着装完成你们的工作呢？他们不单只加重担，而且是用暴力，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有时候我们也会遇见，这个不认识神的人，暴力的对待我们，可能没有拳头，可是可能是语言眼神，可能是语气等等，以暴力的对付神的儿女。 所以这个法老的他有几招他常用的，一招就他就是给中断我们，让我们一直在找草，就让我们很忙，没有时间去敬拜神，这个是仇敌常常做的工作。中文的字很有意思，中文的忙是一个心，一个王。你忙啊忙啊忙啊，你的心就死了，没有心了。一天到晚，埃及人一起要起来，啊，又要做苦工了，又要和泥啊，又要做砖呢、啊，到了晚上已经精疲力尽了，然后啊，我还要带孩子灵修、读圣经啊，啊，我想看一个轻松的电视剧，然后睡觉算了。啊，没有力量去敬拜神，忙啊忙啊，这个仇敌常常用这个方法啊。这个中国的中文字忙还有一个意思，如果你把它转一下，把那个心放在下面，就忘你忙啊忙啊，慢慢的你就忘记神了，忘记自己是过河的人，忘记自己是希伯来人。我们在世界忙啊，因为每一天你都很忙，精疲力尽，没有机会去服侍神，没有机会去敬拜神、认识神。明天早上起来还要继续做官，一直做，一直做，啊，这个是仇敌常做的，啊，如果我们不做呢，鞭打，啊，用各种的方法。仇敌这个撒旦有许多的下属，他有许多的督工，许多的愿意服侍法老的人，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拦阻神的儿女去敬拜神。那以色列人面对这样子的问题，他们怎么办呢？你想想，怎么可能会去寻找神，求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离开埃及？可是没有，他们第一个去找呢，就去找法老。他说：“法老啊，你不要这样子对我好不好？太不公平了，没有给我草，还要我们做这样子的同样的砖，还要同样的要求，不是我们做。”不是我们不好，是你的督工不公平，他们有问题。你说法老会不会同情以色列人呢？法老说你是懒惰的，懒惰的，懒惰的。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这些官长，他们很天真啊，以为可以来到法老面前求公义、求公道。哎，这样子跟他说道理，说到希望法老可以平衡一下，可以看见这些他的督工来打我们呐、啊。这个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子做，我们希望在世界能够得到公义、公正，怎么会不这么不公平？属神的人为什么常常被人欺负？我们在这个世界打官司，或者是向政府求公义，向神向这个老板公司的老板求公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仇敌不会可怜我们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也没有真正的公义，这个败坏的世界，在各种各样的层面，从这个做官的到做生意的各种各样的层面，全部都是败坏。不是说东方是这样，西方也是一样啊。神这个世界，人要在世界中寻找公义，寻找希望能够得到释放，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可是以色列人的官长不知道啊，他们去找法老，结果就被法老拒绝啊。他们就离开了那个，就很伤心的，失望。法老不听他们的上诉，他们离开皇宫，就在那边就遇见了摩西跟亚伦。摩西跟亚伦没有离开啊，因为他们去了皇宫，被法老拒绝之后，他们就在那边等待，看看下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神叫他们来救以色列人的，他们要去跟法老说：“耶和华神，
这个自由拥有的神，把叫你把以色列人，这个容他们去。他们以为这样子做，他们就能够成功了。可是现在法老没听他们的，他们两个傻傻的站在那边，也不知道干嘛，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官长就见到他们，然后会不会感谢他们？摩西，谢谢你来拯救我们，法老这样子对我们，没有啊。他见到摩西就骂摩西一大顿，骂亚伦一顿，他说你怎么搞的，你让我们在法老面前得了臭名，又有一个臭名，以前雅各也得了一个臭名，现在以色列人的官长说啊，我们得了臭名，在埃及人中，在法老中，我们得了臭名。我们人也是很在意，我们在人面前，在社会面前，在社的面前，我们的名声啊，我们很在意。如果我们的名声不好啊，得了臭名，我们就很伤心，没有信誉。可是我们很少去思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名字啊，我们是神面前是不是被神，就是被神纪念，讨神的欢喜。我们很少去想，我们常常想到自己在人面前这个名声，所以他还骂摩西说：“你把这个刀给了法老，要他们来杀我。”其实你想想，其实以色列人当他们第一次看见摩西跟亚伦来跟他们说，那个两个老人家来说：“耶和华神要救你们。”然后行了神迹，他们说：“我们信。”他们信了。可是当他们遇见难处，法老拦阻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啊，你怎么把刀给法老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服侍神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常常遇见这样子的难处的。可能你向他传福音的人，你是爱他，你希望他能够出埃及拯救他离开这个罪恶，他说你怎么把刀这个你捅我一刀啊，他以为你害他啊。我们常常遇见这样子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我们会常常遇见这种会让我们这个挫折的经历。当摩西遇见这个挫折，摩西怎么办？摩西去找法老，是不是？不是，当然不是。以色列人是去找法老，可是摩西呢？摩西去找神。虽然他找神，他也就是他是去诉苦、倾吐。耶和华神啊，你不是叫我去拯救以色列人吗？怎么现在他们越拯救他们就越苦呢？所以他是向神倾诉，他说：“你怎么让他们被苦待呢？所以苦待他们，没有拯救他们。虽然摩西这样子对神倾诉，不是可能显出他不是显出他的信心有这么的大，可是至少他第一个反应。”他是来到神面前，这个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当他服侍神遇见难处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他向神祈求。就算是神向神倾这个说你的这个诉苦、倾吐，跟说自己的遇见的难处也没关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能够接受这种的祷告的。你说神啊，我服侍你，为什么我这样子今天的服侍那些弟兄姐妹这样子对我了？没问题，你跟神说，我们可以这样子跟神说，我们就是这样子来学习来到神面前，遇见服侍有任何的难处，来到神面前，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了，神他必定会跟我们说话，他必定会安慰我们，他必定会用他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我们只有这样子，我们才会慢慢的成长。至于神怎么回应跟激励摩西呢？就是第六章的故事。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借着摩西的经历， 让我们看见我们服侍神会常常遇见挫折，常常遇见许多的弟兄姐妹的误会这些仇敌的攻击，还有世界的一些所有的谎言。主啊，愿意我们不要因此而灰心，愿意我们学习摩西一样来到耶和华神面前，不要像以色列的官长一有什么问题就去找法老。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公义，这个世界是在那恶者的手下。主，这个世界就是在迷惑人，在欺骗人。主，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每一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求主你悦纳我们这样子的寻求，继续跟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奉主的祷告，阿门。